先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真的感谢你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为你做见证。主啊，真的是你亲自说话，是你亲自把话说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主，谢谢你挑选我这样的一个器皿。主，真的是我愿意完全把自己献给你。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保守下面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我昨天上午，昨天早晨我们去那个一个另外一个姐妹家参加一个新年的这个聚会，在早晨开车的路上，我正在跟尹飞生气，因为昨天早晨我们出门之前，妞妞又把裤子弄脏了还是怎么，然后就有点不愉快，要赶着出门又要收拾东西，然后我就在路上就在跟他生气，然后正在跟他生气的时候，这个时候电话铃响，那个我然后是温迪打来的电话，温迪就问我说，明天请你做见证行不行？然后我就在想，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当然不会说不行了，但是我真的知道这个电话真的不只是温迪打过来，真是神过来提醒我说你住在哪里，所以不是说你今天住在哪里，而就是每一分钟你现在住在哪里，你可能一转眼你马上住在哪里，你愿不愿意回来？所以就是说你是不愿意马上转回头还住在基督里面，所以就真的感谢那个温迪打的电话，就说你明天要有没有可能做见证？我说没有问题，做什么见证？他就说是我们最近这个冬令会以后的这个冬令会以后的这个分享，因为我们在青年组也有一些分享，所以他想就是说我们一起来把这样的事情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我在这里分享，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也是希望我的这点一点点见证也能激励大家，我们一起互相的鼓励。所以简单的回想一下，我和尹佩是04年底来我们这个教会，07年3月25号在这里受洗，归入主基督耶稣的名下，是感谢主。所以从以后我们的生活就是神真的是给我们一个新造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不是说马上就长大的，不是说马上就成圣的，真的是要有一个过程的。现在我们还是在一个操练的过程中，所以然后在这个2010年初的这个冬令会，我们在这个这题目是神的管家，然后到了2010年的夏令会，题目是神永远的旨意与迎接主来，以这个以西结书37章枯骨成为大军的这个意象。我之所以说到前面的一些我们的这些冬令会和夏令会，就是我真的是想跟大家说，就是每一次从这个冬令会或者夏令会回来，我都有一个很大的成长，就虽然平常也有读经祷告，但是每次从这个冬令会和夏令会回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成长。所以我现在还记得原来的这些题目，虽然我可能不记得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每一个讲员讲的这个讲题，所以这个我们10年的夏令会讲的这个用的就是这个以西结37书，然后其中有两段经文都是我们挂在嘴边的，一个是诗篇第87章3节，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还有一个是哈该书第2章9节，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从夏令会回来以后，我就和允佩两个人一起决定，我们星期三要来参加这个星期三晚上的祷告聚会。我们以前就星期五和星期天总是来的，但是因为家里面有小孩又工作忙，所以我们就觉得祷告聚会星期三来不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自从夏令会以后，就讲到这个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说我们就是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个祷告一切的工作是从祷告开始的，所以我们就从夏令会回来的紧接着第一个星期三晚上我们就来，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第一个星期三晚上就来，然后星期三晚上是没有那个幼儿的这个组织学，也没有那个老师的，所以我就跟尹佩两个人轮流看小孩，和一个人可以去祷告，一个人来。所以真的你愿意为主摆上的时候，好像小孩也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本来总是以为他们睡觉会打乱啊什么什么，但是你真的来了他们也没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会辛苦一点，但是每次来都没有觉得会白来，而且都是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这个教会的事情，而不只是我们自己小家里面的这些事情。然后在神的指引下，翻地弟兄在十月份就开始了这个，十月份还是九月份就开始了这个早晨的教会的祷告会。因为然后那个 我就我和尹佩正好在九月份，他是九月份开始，然后我们九月份正好回到中国去度假了一个月，然后回来以后，尹佩跟小朋友又在国内待了一个月，所以有一个月的时间我是一个人在这边的，然后所以那段时间就比较自由，那么我就每天早晨来参加这个，所以我从十月份从中国回来以后就有一段时间是每天早晨来参加这个祷告会的，所以就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又是增长了一步，以前是星期三来，后来是每天早上都来。所以就以前都觉得祷告会都是可有可无，反正星期五星期天就来就可以了，为什么星期三还来？现在然后我那段时间是每天早上都来，也是有很多的得着，就是弟兄姐妹一起在这边为神家的事情祷告，为弟兄姐妹的生活上互相的带着。所以到了这次，然后后来我又有出差回中国，然后又回来，然后小孩又早晨要上学，所以又有一段时间没有早晨来祷告会，但是星期三还是有来。然后这一次的这个今年的这个冬令会虽然是在去年年底，但是是今年的这个冬令会，余弟兄分享的信息真的是非常的好，然后其中给我。他的信心就真的有很多很好的点，我不想在这一一分享，而是就这样的我得到最大的来说，就是说他就是问我们弟兄姐妹，你们上一年除了体重以外还有什么有增长，或者说有什么是你们有增长的，除了体重以外。我体重上倒是没有什么增长，因为我从高中以来我就一直保持现在这个身材，所以这一点我都很自信了。但是我真的在属灵里面有多少增长，他这句话真的是说在我的心里面，就而且他说就是说到不要在荒野继续绕行，要前进，要真的走到神给我们应许的这个迦南美地，要我们要长大，而不只是每天的这样的长老。所以他的这个，然后我冬令会结束以后又在上班的时候有空也可以再听这个，又把他的这个录音又听了一下，所以真的是就是觉得这个有非常非常有得着。但是所以然后就是说题目就是说住在基督里，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住在基督里，怎么样才能长大。所以我今天主要分享的就是就是读经和祷告，只是我自己的一点刚刚开始的一点操练，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鼓励。然后旧约的诗篇第127章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大家都知道我有两个女儿，一个是依依，一个是妞妞，然后我都真的非常喜欢她们，就是特别特别 Q。但是今天早晨我们来之前那个给妞妞就来吃饭，然后就是给她这个不要，你给那个不要，然后你就是问她要不要这个吃，又不要，反正就是小朋友经常就会就是不喜欢不要吃饭。那么当小孩不喜欢吃饭的时候，大家长就很着急啊，这边也有很多人有小孩，就是说给他吃什么他不吃就不会长大呀，对不对？所以真的是这个儿女是耶和华赐的产业。我最近就是觉得从两个女儿的身上真的可以更多的体会到父神对我们的心意，就是说我们去吃主喝主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读经和祷告，但是我们常常就偷懒不愿意读经和祷告，就跟我女儿一样，不要这个不要那个，然后但当你真的是愿意有这个胃口开始吃喝的时候，主的就真的很开心。所以我们要看着我们女儿吃饭吃得很快很多很想吃呢，我们就很开心。然后最近依依在中国，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依依在中国过年，所以她要到下个月才能回来，所以我的例子以妞妞为主。然后妞妞现在快两岁了，就是到还有几个月就两岁了，所以她也是很早就开始讲话，只是讲了一个字两个字这样讲，最近开始可以讲比较长的句子，会说妈妈我好喜欢你，会说谢谢妈妈帮我换尿布，所以我们就觉得他真的是很可爱，就是他会像他向你说一些谢谢的时候，当然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知道谢谢是什么意思还是怎么样，但他跟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就是很开心。所以我们也是神的儿女，神不希望我们做哑巴的儿女，对不对？所以你整天就或者你光读经，甚至你也不读经，或者你读经你不祷告，或者是你不肯开口祷告，神都是希望你的儿神就像我们一样希望我们的儿女能开口来赞美他，来感谢他，所以真的是就是 让我得到，也就是我们不要做哑巴的儿女。我们这个像今天的这个早晨的波饼聚会，真的是也是很开心，大家一起在这边赞美主。所以这边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成长，所以是彼得一书二章一到二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才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所以我就是用这个经节来，就是真是向我们说话，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像婴儿一样来渴慕这个奶，但是你要有这样的渴慕，然后还有就是你要长大，不能总是喝奶。另外还有一句圣经，那个我没有找到原文，所以我就今天就分享这一章。然后下面就讲到这个什么是这灵奶，什么是我能让我们吃饱的，就是说就是神的话，箴言第三十章五节，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然后最近有一件事，就是我的姑父因为姑父得了癌症，而且是非常晚期，就是没有什么医生已经没有什么救了，也他现在完全是靠这个营养液和这个止痛药在医院里面维持。然后我们上次九月底回国的时候还没有发现，那个时候他只是觉得胃疼或者怎么样，然后到了十月份的时候就住院，十一月份的时候住院就已经很严重了，并不是说那个癌症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只是从发现以后到现在就已经一下就很严重了，然后就开了刀以后发现那个癌症跟那些器官都已经长在一起了，所以也没有办法切除。开了刀以后，就是把一个小肠再连在胃上，反正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手术，只是延缓一定的时间。所以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所以我上一次回到最近的一次回到中国，十一月份的时候还去他家看他，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住院。然后那个我的姑妈也还在瞒他，或者那个时候他们也还不知道这个事有。就都这样的严重，所以他们也还在瞒他。那个时候也是软弱，也没有带他祷告，也没有带他信主。但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就是说这件事情，从我们看来是在人看来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因为这个亲戚得了癌症又没有治，但是在神这，但这真正也许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事情上完全它。然后感谢安安姐妹去年五月份就是送给我们一套书，是这个台湾的一个叫林真秀芬姊妹写的书，她在大陆了，她在美国，这个姊妹在大陆在美国，然后她以前是在台湾，然后那个书一直放在我们家，去年上面有安安的这个题字，所以写的是五月份，我才知道是五月份给我们，但是我以前好像翻过，但是没有真正看。然后最近因为这个我姑父的这个事情，所以就是这才觉得，突然觉得自己的生命不够，因为当我们需要安慰人的时候，却不知道神的话在哪里，都不知道神的应许在哪里，所以我那天就把这个书找出来看以后，就真的非常受激励，因为这个姐妹也是因为一次车祸，她原来是远离主，然后因为一次车祸以后，她就回到主的面前，然后就开始追求，每天早晨四点钟到六点钟晨更，然后读经和祷告，所以就是给我这非常大的这个非常大的启发和非常大的这个鼓励。然后这一套书，它一共有一套书，分着奔放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传承的生命，还有从帐内到营外。我就在大概两个星期的时间内，就是这个过年这个新年以后，大概两个多星期的时间，把它这套书基本上全部看完了。然后看完以后就对这个读经和祷告有很大的追求，也是因为这个我姑父的这个事情了。所以这个新约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所以这个神的话真的是很信实。所以从一月 1月20号的晚上，就是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我们就对这个，就是因为圣灵的感动，我就突然对这个大姑父的这个身体的事情非常有负担。因为在前面也有负担，但是我们在小组里面也有祷告，在教会的祷告会也有祷告，但是就是祷告一下也就没有什么下文了。但是到了那个1月20号的那个星期四的晚上，就觉得特别有负担，然后我就跟尹佩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就决定，我不知道主下面会怎么做，我不知道他是要我回到中国去看望他，还是怎么样，但是我就知道主，我们只有祷告来寻求，所以我就跟尹佩一起祷告，然后我就决定21号，这个1月21号星期五这一天，禁食祷告，求主来这个来开路，并且从21号的早晨，六点半开始，我就开始我的第一天的这个晨更。所以实际上我到现在为止，今天是第十天，是我第十天的操练。所以我就从那天早上开始祷告和读经，然后和进食，然后星期六的早晨也是起来读经，然后星期天上一个主日，我们跟安安一起在这边教会结束以后一起祷告，为我姑父的这个事情祷告，然后我就开始每天读经。所以从早晨读经是有非常很多的好处，就是说因为这个出埃及记16章21节，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这个讲的是神赐的玛拿，就是神在埃及人在旷野的时候赐给玛拿，只有早晨太阳出来之前可以收到，太阳出来之后就收不到了。所以我下面就是分享几个我最近读到的这些经节，还有一些就真的是神的话，关于读经和祷告。这个使徒行传17章11节，这地方的人指的是这个皮里亚的人，咸于铁萨罗尼迦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箴言1章7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言2章1到4节，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箴言第7章1到3节，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铜人，记在你的指头上，刻在你的心板上。箴言第22章29节，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的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的面前。所以这些都是给我的鼓励，让我就是每天早上可以起来。所以今天是第十天，我今天早晨是5点钟起来的，就是先是进行我的这个按照我的顺序读经，然后准备我今天的这个报告。因为昨天温迪到上午才告诉我，然后我正在去一个聚会的路上，然后晚上下午回来又是这个教会我们青年组的聚会，然后到晚上回家已经比较晚了，所以我今天就早晨起来准备。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儿做见证，不是做人的见证，是做神的见证。所以我就说了很多用了很多圣经的话，因为这个真的神的话是炼净的。感谢主，这个1月24号就是上个星期一的晚上，我给我姑父打电话，然后我就在电话里面向他传福音，并且带他做了决志祷告，所以他现在已经成了我们的弟兄。现在也请大家继续为他祷告，并且祷告在南京有可以预备合适的弟兄姐妹去这个面对面的扶持，让他真的知道他信的是谁。所以到了这个所以这个住在基督里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你的选择的问题，是一个主动的事情，而不是一个被动的事情。如果你是一张椅子放在房间里面，就像我们昨天分享的，椅子放在房间里面是被动的一件事，你放多久它还是一个椅子，它还是放在那儿。但是住在基督里，你要做你的这个决定，你现在是愿意跟你的 太太继续怄气下去呢，还是说你愿意回到主面前承认你的这个你的不对呢？甚至是本来就不，虽然不是你的不对，但是你是不是愿意放下你的这个骄傲，而不用把这件事情变大，而是可以因为爱可以遮掩一切的这个过错。所以这个就是我之所以在这跟大家分享这个是我的日历，我从21号开始。21号到今天，这个林真秀芬姊妹，她已经有了，她从1982年10月20几号开始她的这个守成根的生活。我从2011年1月21号，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第一天，没有人说他是从他的第十天开始的，或者没有人说他是从他的第十年开始的，每个人都是他从他第一天开始。我之所以在这分享，不是怕大家笑话，而是说就是每个人监督我，那个下次碰到我的时候就说你今天早上有没有起来读经啊。我在这做见证，就是自从我早上每天早上起来读经，我并没有这十天我每天都6点钟起得来，没有每天都起得来，有的时候有一天早晨就睡到7点钟，然后就赶快过来参加祷告会了。那么那个，但是我在晚上睡觉之前，我会把今天的没有读的那个补上，然后我明天不会再落，我会接着读。撒旦会经过各种办法来控告你，特别是当他知道你对神的话认真的时候，他就会来找出各样的事情，比如说妞妞的把衣服弄脏啊，或者是什么这样的事情。但是就是说你不能受他的诱惑。我之所以在这儿做见证，虽然我只操练了10天，但是说每个人都是有他的第一个10天、第一个1天和第一个10天，所以我知道这个不是我第一次在这做见证，我也知道这不是我最后一次在这做见证。当我下次做见证的时候，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说，我从去年的1月21号，或者说我从几年前的1月21号开始守成根，一直到现在，我现在可以说我从1月21号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守成根，所以每天守成根并没有因为守成根就耽误我的工作或者是怎么样，而是说我真的觉得到了工作单位也是有很敏感的这个灵，很可以很有也有很多的可以专心的工作。然后并且我在22号我在21号星期四还有28号星期五，21号星期五和28号两个星期五，也在为我姑父的这个事情进食祷告，求主开路。所以我跟主有一个意愿，就是在我姑父的这件事，因为这件事还在一个展开的过程中，还没有结束，还不知道最后的神的应许是怎么样，是神愿意救他的身体，还是主他现在已经救了他的灵魂，我们感谢主。但是我在这个事情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最后的结果的之前，我在每个星期五为这件事情进食祷告。所以我要分享的主要就是这些，最后以这个还有一些经节来结束。那个提摩太前书4章第8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今生和将来的应许，因为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属灵的生命不进则退，就是凡是练过身体练过肌肉的人都知道，你每天锻炼你的肌肉就越来越发达。但是如果你只要一不锻炼，刚开始2天可能看不出来，过了几天，就是你到最后都会就那个肌肉都会变小。所以属灵的生命也一样，你就要经常的锻炼才可以。以前我们都是因为有小孩或者有工作忙，我们就找理由说，哎呀，小孩很忙，工作又忙，所以啊，我们就祷告会也不去了，或者是什么会也不去了。但是现在真的是感谢主，真是他亲自向我们说话，就让我知道说，不是因为有工作有小孩所以才不去了，而是因为有工作有小孩，更是要去那边来亲近主，从他那边支取力量、生命和应许，所以。感谢主，从我自己开始读经以后，我姐妹早晨也起来读经，我没有那个把她拉起来或者怎么样。我前面也跟她有过这边有的弟兄姐妹也知道，我们4月份也有一些争吵，然后平常也有一些隔阂，就一些小朋友上的事情。但是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一起为我姑父的事情祷告，然后我起来守成根，我的姐妹她也早晨也有来守成根，而是她真是主亲自向她说话。所以这边就是箴言19章14节，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最后我以这个以赛亚书40章31节结束，在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倦，行走却不疲乏。阿们。感谢。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先来读以赛亚。可不可以有圣经的翻到以赛亚书第54章，我们读4节到8节。姊妹请读双数节，那弟兄请读单数节。好，第4节，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弟兄，第5节。第6节，耶和华召你，如遭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所说的。我觉得哈，我结婚大概到现在是26年哦，我是觉得我的婚姻哦，真是对我是一个就是我是觉得怎么讲呢，就是这个是我的心里的写照。我那个时候读这个的时候哈，3年前我读这个的时候，哇，我的心里好被神的安慰，真的那种感觉啊，真说不出来。因为我觉得哈，很可惜，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经营婚姻。如果老早知道，听那个余弟兄说要同归于尽，老早知道就好了。我们就是个性很硬哈，常常坚持己见。其实真的夫妻之间就是像他想的，我们就要死得快，越死，我们已经定了十字架，可是我们的肉身不死。我们死得快就没问题了。我一直很那个记得那个梁弟兄 Michelle 姐妹的见证，他就讲到说，哦，他们真是有事情的时候，真是像他说那天他晚上回来，以为这个弟兄已经把孩子那个洗好澡了，回来看都没洗好澡，他气得要。结果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弟兄这个生命流露哈，那他就真的就变成我们弟兄就死了，他就是生命数不是善恶数，所以这个都我们就是常常在善恶数里奔走，所以这个夫妻之间的感情就是这样常常被破裂哈。所以我是觉得真是为所有这个夫妻哈，我们真是希望神祝福你们，有这个从神来的恩典，知道哈，真是这个婚姻是需要两方面这个彼此来配合，像我们是很可惜有这样。所以可是你知道我3年前来这教会，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心哦好像很伤，那可是神一直这样子医治我哈。那我们现在在读以赛亚，我都喜欢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30章18节，我们一起来念，翻到吗？30章18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那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那我记得哈，这个我们记得冬令聚会的时候，冬令会的时候，那余宏杰弟兄一直在跟我们说，他说其实我们人啊，真是碰到一生里面碰到各种的问题，就是好像船在水里行哈，是碰到不同的礁石。 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哦，求神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直祷告，我们要求安，求神安慰我们受伤的心灵。哦，我们真是悲伤这样子。神也是很怜悯我们，神也是赐给我们，可是我们就是一直在这个旷野绕，哦，你一个礁石过了，又有另外一个礁石。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突破呢？唯有我们的生命改变，哦，所以我觉得，哇，他这句话真的很抓到我的心。我就觉得，哦，真的是，哦，我真的感谢主。这三年，哦，我觉得我自己，哦，真是，虽然环境有的时候甚至比三年前还恶劣，可是我觉得我的心，哦，真的我的生命真是有成长。我的心就是随时很平稳，就是很不晓得为什么，虽然很有的人还不知道我的情形，有的时候知道我的情形就觉得，哎，你怎么还会那么喜乐？可是我真的就是心里很喜乐，因为就是神的话，就是说，你知道我们就有盼望，在他面前就有盼望。因为我们所有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就像花草一样，我们人的生命，你追求一个什么要过去的东西，哦，是很不可靠。这只有神呢，是真的是可靠。我记得余弟兄讲的那个故事，哦，就是一个小男孩抓着一个一分钱，他不肯放，因为他要一分钱。可是他手进去那个古董，那个古董是价值连城的，他就是因为不放那个东西，所以他妈妈爸爸妈妈不知道啊，这个手拿不出来怎么办呢？只好把那个这么宝贵的东西都丢掉。我就常常想到，我们不是就是这样子吗？我们为了世界上的一些名利，哈，一些金钱，一些享受，甚至这个就是眼目的情欲，今生的情欲，哦，今世的聪明，我们为了这个付上多大的代价。那神要给我们的是这么丰富的生命，我们常常，哦，我没有时间了，我怎么样，哦，好像我们做到一点点事，我们就觉得是好大的牺牲。就像刚刚我们宋上弟兄，你看他刚刚开始来操练也不到一个月嘛，啊，我们就看到他生命的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神真的好信实哦。如果我们真是能够看到我们日前的光景，我们要找那个神这么大的应许，神是要把他一个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是要给我们一个得胜的生命，而不是我们常常就说，哦，主啊，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帮我这个人好讨厌哦，我们怎么样把他弄掉，让我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一直用各种方法要神来怜悯我们，我们在痛苦里面要神来拯救我们，可是我们都不知道神是要赐一个这么大的福气，要给你一个这么得胜的生命，可是我们要照神的意思来做。好，所以我们常常就是用自己的意思，我们也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都知道神的意思，神的意志不是，神的意志高过我们的意志，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可是我们常常还是真的肉体哦，真的对我们好大的捆绑，哦，我们虽然知道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都是受，我们这里都应该都受洗了嘛，是不是，哦，我们都受洗是归入十字架，我们这个是已经舍己的生命，主给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哦，余弟兄说这个新造的人是什么，新造的人是有爆炸的能力的。可是我们常常又回到老子的自我，我们这个新造都看不出来。我们时时真的祷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哦，主，我们离开你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离开你我就枯干。可是真的我们一回去，我们就是用我们的心智，我们的习惯来处理所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哦，真的余弟兄的那个演讲，哦，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也看到我自己的光景。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怎么样舍己，哦，我们有的时候施舍好像是一个好大的好大的这个，哦，我们是舍弃这个，我们怎么能够舍，舍不掉啊，就是舍不掉，因为我们不可能放弃啊，我们可是呢 他跟我们讲说，这个舍己其实是最大蒙福的度量，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破碎自己，没有办法舍己，我们一点的爱好我们抓紧不放，好，我们一点的这种名誉上的功利的这个生活的安逸我们抓紧不放。可是就像那个孩子，为了这个一文钱，我们把那个美好的祝福我们拿不到。哦，所以主耶稣叫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因为唯有这条路是怎么样，是神要赐福的道路，我们没有办法放下，我们就没有办法蒙到这个最大的祝福，所以我们就是常常恩恩啊啊来到神面前求蒙求恩惠求帮助，可是我们真的，他就说这个属灵的生命哦，是不进则退，像刚刚重量也有讲，我觉得真的是 太对了，而且你的生命哦，是每一天都会改变，你在追求主的时候你就有改变，如果你一个基督徒信了十几二十年，你还是同样原地在同样的那个旷野绕行，你自己知道你的情形，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你不肯放，你舍不了，你不听话，因为神说听他旨意的人哦，蒙这个是怎么讲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是爱我的人，也必蒙我父爱他与我们同住。我们要听主的命令，我们大家都喜欢去天国，我们都认为哦，我们得救了就可以去天国，可是神不是这样讲的，耶稣说唯有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天国，否则他说我们到时候讲啊，主啊主啊，他说我不认识你们，你在做什么，你所以我就觉得很明显，就是我们真的要觉醒，我们一个基督徒是要有得胜的生命，而不是在那边拼命只来跟神啊求帮助求约求啊怜悯，而是神要这么丰盛的祝福要祝福给你，那我们要怎么达到？我们要听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了解，我们常常读经祷告，我们很明解，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很快的讲完哈，就是神就是爱，我们就知道，所以要从神得到哦，常常跟神连结，我们借着读经祷告，还有我们就是一个渴慕的心来到神面前，来求神用他的爱来充满我们，我们有了神的爱，我们才能够真是来爱弟兄姊妹啊，这也是神的命令，你要爱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真的像神光照人的时候就有医治的大能，可是我们人呢就是光照的时候我们就有的时候是批评论断，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就是要反省自己哦，我们怎么样跟神以神的心来爱弟兄姐妹，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我们一定要爱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真的在分家聚会啊，在薄饼聚会各个聚会里面真的同弟兄姊妹在一起啊，祷告同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常常真是从这个圣灵的运行来给我心里有力量哈，我们知道这个神真是就是时时在我们之间，所以从这里我们常常真是需要一起的聚会，从弟兄姊妹得到我们这个能力啊，我的时间可能快够了啊，所以呢还有一点就是很重要的啊，他那个余弟兄再三讲，不要给仇敌啊，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常常哦喜欢做这些事是不蒙神喜悦的，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常常看电视，我们常常上网，还有这个网上的这些仇敌的捆绑越来越厉害，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呢，我们真是要行在光中，常常与主连接，与主哈同那个用神的光照我们，那然后我们才可以活在光中，啊，没有黑暗。所以呢， 我是觉得我们人生啊，常常都会经过很多的痛苦或怎么样，神也允许这些环境啊，艰难的环境什么的与我们同在。可是神呢，不是要什么？神不只有赐福的意念，不是要给我们灾祸的意念。这些所有的环境，只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好，所以我真的深深感觉到，我们真的是就像余弟兄讲，不要白白受苦。我们经过每一个痛苦的环境，我们要从里面抓到神，与神连结。好，那最后呢，就是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不能离开神，我们随时警醒。像今天George 也有讲，我们那个礼拜五的聚会，我们就真是意识到，尤其我们壮年组，我们壮年组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大家都很安逸，因为我们的孩子也大了，生活也是平安，所以我们就比较这个比较不警觉。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最可怕，因为你知道自己还在枯干的时候，你就会追求，你就会觉得哦，我已经很有神的同在，我也很，这反而是亮起红灯。因为我们与神同在是竭力追求的，不是说你安安稳稳的你就觉得有神同在，其实你只是过得安逸的生活，还真是没有看到哈，这个灾难。我不要这样讲，因为快过年了，不过我们不知道事情会有什么发生呢，就是我们人不晓得将来会什么，不过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病痛，碰到挫折，碰到什么，所以我们真的在未雨绸缪，随时要决定，真是把我们的膏油保守好，随时的与主同在，真是把自己建立起来，真的有困难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平稳。愿神祝福我们。
弟兄姊妹平安哈，我可能我这一交通可能耽误大家吃饭的时间哈，那我也还是很乐意哈来分享哈，住在基督里的这样的一个有福的生命哈，有福的操练。那我们真知道哈，我们住在基督里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福分哈，不是我们能够就说凭着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那是神极大的恩典。我想就说我们住在基督里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实际。那我们常常讲哈，是在基督里，那我们住在基督里是我们每天的跟神的一个操练的一个学习哈。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有福的，在我自己的生命的里面哈，我来操练这件事哈，得到了很大的帮助。那我讲的就是说我们从得救一开始哈，就有这样的一个起应该的正常的生命，就是常常渴慕哈，是我们住在基督里的一个极大的一个需要，就是我们有个很强的需要。那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心常常有个催促，那个心常常催促我要我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就说常常催促我，就有个声音常常跟我，神就常常跟我讲说，得主最好。一切都会过去哈，得主最好。那呢，我就是在今年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神就把一个什么呢，就一个不甘心，非常的不甘心放在我的里面，就说对自己有很多的不甘心哈。昨天所以我在思想的时候有二十几条不甘心，我想这二十几条不甘心哈，就都讲出来是蛮长的一个。那我想分享一个哈，就是我一个，首先一个不甘心哈，就是说在我自己得救的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哈，14年将近15年的时间，其实应该是一个断奶的孩子哈，应该是一个断奶。为什么我不甘心还不断奶哈？因为这肉体，这人一断奶，你的肉体生命才能够赶出去。你不断奶，那肉体的肉身肉血气生的一直来缠绕我们。所以我常常说为什么还不断奶哈，所以在这里面这不甘心哈。所以我第一点说，在不甘心的是就是跟神的关系上不甘心，就是这个关系什么总是不冷不热。神给我们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的跟他的关系，他神家邀我们跟他是有亲密的，但是我们跟他是不冷不热的哈。所以说里面没有那个火热这么爱主， 这是我非常不甘心。那不甘，第二个不甘心就是在神的话语上不清不楚，该说的话说不出来哈，就是真的碰见一个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哇，不知道哪里圣经66卷书选哪句话给跟他对方讲，不知道哈。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对神的话还是不清不楚，不是说已经以为自己得到了哈，还是还差得很远。那第三个不甘心就是主的生命哈，有没有成长？有成长，长进太慢。所以呢就是老旧的生命减少太也是太慢哈，就是还是在自己的身上还是有，这也是一个哈，就是说还是不能这么天天的逃出喜悦。那我们就知道哈，还不甘心呢，下面我就直接讲哈，就是说原地踏步哈，我们就是原地，刚才两位弟兄姊妹也讲了哈，就是说绕行，总在那绕，绕来绕去还在原点哈，这也是非常不甘心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在成长。所以说为什么我有这样的就是说不甘心，总是在这个停留在客观的真理客观的上面，都是一些教导，总是去教导别人，那自己没有这个主观的经历，没有这么经历神呢这么奇妙的恩典哈，所以说只是听听听道，然后讲一讲说一说，行不出来哈，也是里头非常的不甘心。那我想这些不甘心也是有个背景哈，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一直身体都是非常不好，处在一个跟病常常跟病做争斗的那个过程，所以说这个一年神就让我开始在我的内心深处就让我思想我的信仰，我在神面前所得着的这么多的恩典我给出去多少哈，所以说神就借着这样一个休息的时间，可能就是借着身体这样一个病痛，让我的心灵的深处常常呼求哈，就是说真是我到底在神的面前得到多少，我这些能够为神摆上多少，神能使用我这器皿能使用到多少，所以这个就成为我一个很常常在神面前寻求一个祷告哈，天天就是我有很长有一段时间没来聚会哈，根本就没有办法起来哈，所以说呢再加上去年哈，就是我们也知道那个父姊妹被主接去哈，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因为我常常觉得这个见主还离我还蛮遥远的，我见主的面好像还有一段时间，哇，他的突然被主接去哈，让我就是开始心里开始震惊哈，我觉得我也随时会的，因为我那身体一直不太好，我就身体我的在世上的年日不知道神还存留多少，我是丰丰富富的进到神见神的面，我还是贫贫穷穷的仅仅得救见就遇见就是说见神去，我是怎么样能见到那个见到神的时候我该跟他说什么，所以这些不甘心哈，我觉得都是有一个背景。那感谢主哈，就从去年的时候那就神就开始在我的身上开始动工，那教会也正好有个分地弟兄提到这个有个平台哈，就是早上起来跟神来祷告。那我们知道我刚才说的很多的不甘心哈，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凭着自己肉身能做到的，全都是圣灵的工作。我想这个不甘心的这个在我里面像火烧一样的这种情形哈，见主面是这么实在的一件事的时候，我的里面就跟神要有一个发出一个呼求，这些不甘心我要不跟天天跟神求，不把那个祝福倾倒下来，我这不甘心不能成为就是真是甘心乐意在神的面前。所以说我就是那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早晨的祷告哈，那我也是很感谢主，这个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我说不是我们一个人单打独斗哈，就是说在这个住在基督里葡萄树，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都是枝子，我这枝子不是一个人挂在上面，但是大家一起的哈，枝子是很茂盛的，那是葡萄树才能结出好果子来哈，所以我是觉得在这里面哈就是与爱主的人一同来爱主。那看见当看见弟兄姊妹在那里面跪着的时候哈，不是真的不是人在那发起的，是圣灵在那里亲自动工哈，那种向神发出的呼求那种祷告哈，是真是我很向往的。因为什么呢，我们也是常常祷告但是不横切哈，哇，祷告就算了哈，那种祷告是发自内心的向神一个呼求。所以说当弟兄姊妹都来的时候哈， 确实是那个力量哈。我因为我有的时候常常比较早哈，来的比较早，那有的时候我就自己在那里面祷告一首诗歌哈，一节经节，或者是真的就是真的很美好跟神同在。哇，有的时候应该他是七点半哈，有的时候到八点半还是我一个人哈，都快到九点就结束了。我说主，难道你就让我一个人吗？主，我知道你跟我同在，我说我还要同伴哈。我刚这样祷告完了，马上就有人进来哈。神没有一次让我孤单过，他知道我有同伴，跟我一起走的同伴哈。所以在这里面真的我真的很感谢主。那我觉得这个操练的生命是一个持续的力量。那我非常喜欢那个大卫的诗篇哈，我们在那个住在基督里后面的那个章节里面特别用诗篇27篇哈，大卫的一个诗，他说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曾求，我还要寻求。所以说那寻求的力量在我们的身上要像火一样燃烧哈，就仍要寻求。我们寻求的不够，所以要仍要寻求哈，这是一个永不止息的生命，是住的，是活的哈，是活的生命，是可以你自己可以真切可以经历的。那你怎么住呢？说你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怎么住呢？就是要瞻仰，你的眼目常常要转眼仰望主。在你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有选择。今天早上起来，我们还在交通，你感觉的生活，你信心的生活，你是凭你的感觉还是凭你的信心？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要常常转向神哈，回转，常常回转向神。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操练的过程哈。所以说呢，就是在每时每刻向神来求问。那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哈，就是从那种开始哈，我就开始这样的一个操练，每天早上起来跟弟兄姊妹一起。那我回去以后就然后就开始吃早饭，然后我就把我们祷告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的祷告我都会记在我的这个本上，他们里面所有的人的负担，他们每个人向神的祈求，我自己都会在这里面写上。然后呢，我自己在神面前就是来复习我在早上起来跟他祷告的。那这个祷告就成为我天天的这么一个情境，就是天天要操练，就随时把那个神那负担在里面是一直是活动的，不是死的。所以说呢，我到那个有一个，我今年也开始哈，就是说有一个日历，上面就每天一节经节。我以前很少这样，我就这样看过，那今年我就开始操练哈，他每天一节经节，我就在那一节经节上，神感动我的话，我就会写一个灵修笔记。那这样我一个也是一个操练的一个过程哈，现在刚开始，靠着神的恩典还在继续做哈，今天是第30天。那就是我就是觉得我们在一起追求哈，弟兄姊妹在一起追求是实在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神没让我们孤孤零零的在那上面哈，是我们是在一体的。那我们就说这样的福分，我想神不但要赐给我自己哈，赐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所以我常常想，我开车每天早上来的时候，我常常羡慕那四点起来，大陆他们说早晨四点钟在神面前跪着祈求。我想神给了他们多大的福分，我今天我能够说来到神面前，哇，我觉得我自己蒙了很大的福哈，不是说不是人能够做的哈，是神确实在我们的身上做那个奇妙的事。那我是觉得哈，就是说在这个一直的情形的里面哈，我是觉得神不让我们就是说仅仅得救，那还像个婴孩一样哈。所以说呢，不是这些福分不是神不给我们，而是我们渴慕不够，度量太小，器皿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祝福。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就是说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的一个人，愿意承受这样的祝福。怎么来承受呢？就是借着我们的读经祷告，随时跟神连于元首耶稣基督，那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是我们每天要操练，每天在他面前的。那也很感谢主哈，就是把我妈妈带到这儿来，而且神也很恩待她，就让她信主得救。那她现在其实本来我都是我自己的一个读经的一个生活一个祷告，那她现在呢要求我每天晚上跟她一起。 所以说呢，我们的祷告常常也是很长时间哈，就是我祷告完，他先祷告，然后我祷告，然后他再让我祷告，然后他再跟着我祷告哈。我每次都说你还要不要我再跟着我祷告？他说要。所以说我是觉得神就是要赐福哈，是赐大福给我们。那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渴慕，来到神的面前，都进入这个有福的时际，住在基督里是我们的生命。愿神祝福我们。
我们实在为着弟兄姊妹的见证非常的感谢。住在基督里面不是一个道理，不是我们听听的一个信息就过去，乃是真的在我们生活中需要一同来学习，一同来经历，一同来操练。感谢主，让我们在今年真的是得着主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大家成为追求的同伴，一起在生活中我们来享受主与我们同在。昨天早上去看望一位弟兄，他大概3年多前就发现癌症已经转移了，那到现在呢，在医院的里面去的时候还在那里打那个吗啡啊什么的哈，所以他情况是非常的严重。那我们就和他一同在主面前祷告，一同有一些的交通，一起唱诗歌。那感谢主，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他虽然在那样痛苦，那样的没有盼望，好像在人看就是最后的一段日子了，但是呢他有一个心愿，他说我所有的时间我只有一个盼望，为着主来活着。然后呢大家在交通在祷告，那个主的同在那么的丰富哈，那弟兄里面他也向着主，真的是有一点的信心，我们就能够在那里站在主得胜的地位上来宣告，让主的得胜也能够掌权在他的身上。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们的弟兄他突然就讲说，哎呀我怎么觉得肚子好饿啊，因为他肠癌转到淋巴转到肺，那个肠现在根本好久医生都没有办法，也不能开刀也不能做什么，他没有什么胃口的，他突然说哎呀我怎么好饿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觉得肚子饿的哈，你有的话要好好的感谢主哈。呀，今天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其实我们有好多的时候，我们应当抓紧这个时间来追求主，来享受主，来得着主。时间过去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快速，那我们感谢主，在这一年主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起头，让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愿，我们愿意在生活中来操练。我记得前两个礼拜去那个运动的时候哈，健身房那天人很多哈，那个是年大概年初不久了，他就听一个人讲说，每一年年初的时候人是特别多的，因为大家都在那里励志哈。但是我想我们今年不一样，我们不是说开始哇我要读圣经，读了创世纪，然后呢出埃及记，很多人说都倒闭在旷野了哈。我们向主有一个祷告，叫我们能够持续，因为住在基督里要成为我们的生活，你真的要它成为生活，我们需要有一段的时间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操练。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感谢主今年大家愿意在主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开始，那我们需要彼此成为同伴，彼此勉励，彼此扶持。什么时候你觉得说好像要退后了，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扶一把，大家好好的来经历主所要赐给我们的，不只是他的生命给我们，他要叫我们得的是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感谢主，在约翰福音15:9-11，主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他下面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在最后主要受死之前，他告诉门徒的话是最重要的话，他教导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让我们知道他怎么样爱我们，如同父怎么样爱我们一样，他教导我们怎么样住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很宝贵的 一个遵行他的命令，一个顺服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他说就如同他遵守了父的命令，他是这样子住在神的爱里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读经和祷告何等的重要，我们得着了主的话，我们愿意遵守他的命令，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住在他的爱里面，我们真的就享受他。当主把说他把这些话都告诉我们了，这是最后的话，最重要的话，他说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一个人马上就要受死，马上要受最痛苦的刑罚，应该是最没有喜乐的，但是主告诉我们，他要把他的喜乐赐给我们，存在我们的心里，因为他遵行了父神的旨意。有一个喜乐是不能被夺去的喜乐。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感谢主，当我们一同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享受住在主的里面，有一个点，我们必须在生活中，我们愿意顺服他，我们愿意跟随他，我们愿意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长大。然后有一个喜乐，你发现说是超过外面的环境。是的，当我们的弟兄他的环境比我们任何一个人可能都更艰难，他时刻就是躺在那个病床上，每过没有多久就要打一次吗啡的点滴，但是有一个喜乐是不能被夺去的。当我们交通于主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个喜乐，超过外面的环境，超过一切，因为是主把他的喜乐赐给我们，存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还有什么？凡事谢恩，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盼望在这一年，我们一同来操练住在基督里。那有一个很实在的，在我们身上，你会发现说，是的，常常喜乐，因为这个喜乐不是世界上所能够得着的，这个喜乐是主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喜乐跟他的旨意发生关系，这个喜乐跟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要常常喜乐，我们把那三句一起背一下哈。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再来一次哈。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除了早上起来我们晨更我们祷告，其实我们一天的生活当中可以不住的祷告，我们跟主可以连结在一起，随时我们心转向主，瞻仰他的荣美，我们听见他的慈声，我们住在他的殿中，感谢主，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个礼拜四的时候，带一位老姊妹到 C 调后去检查身体，当她在检查照了这个超音波，照了 X 光，后来就回家了。到了早上，第二天早上，这个医生就打电话给他说：“你还要来照，还要来做照这个 CT scan 哈。”那个是礼拜五的早上，礼拜五晚上聚会的时候，我听见他在交通，还让我觉得非常受感动。他说他在那样的一个情景接到医生的电话的时候，但是呢，他在这个时候他感谢神。他在这个时候他说他学习赞美神，当晚上的时候聚会，他既然能够做这样的见证，这样的交通，然后聚完会的时候啊，他突然里面觉得说神已经医治他了，他好像得做了一个很大的释放，他里面充满了喜乐。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为神所量给我们的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今天他只有赐恩的意念，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我们感谢他，我们感谢他，不是因为他要改变我的环境，我们感谢他，因为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神，他负我们完全的责任。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357首，常常喜乐，常常喜乐。